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 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汤姆。
我是墨轩。
大家好，我今天负责打酱油，我是老许。
酱
油
许是吧？
对，
刚才配合不太配合好啊，我们仨人好像没做，除了小面的汽车以外，还有相机以外，我们仨好像没有闲聊过节目过，是吧？
对，而且今天有个新朋友。
对，然后
深交已久。
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无人机跟航拍，然后把墨轩的一位好朋友给请过来了。墨轩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我这个朋友很传奇啊，前蜂鸟网器材编辑，然后现在是航拍飞手，前两天刚刚拿了中国摄影报主办一个航拍比赛的一个第一名，然后还拿了一个 mini 24小时拍摄的一个第一名，这两个第一名相隔不差一个月。哥们现在自己单干，小五亮个相吧。
大家好，我是石晨武。刚才墨轩说差点，是中国摄影家杂志社，可别给人岔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吧？那就咱就开始正式聊咱们这个话题吧。
那个先插一嘴，石老师，咱是不是以后咱就用来个代号啊？
就叫小五吧，
叫你什么合
适？就一直叫小五，
大家叫我小五就可以了。
行，好，那咱就开始聊这个航拍吧。我觉得，反正我个人啊，了解到的这个航拍呢，其实接触最多的就是最近两三年最火的一个科技公司，DJI 大疆。我不知道小五，对大疆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有什么看法吗？
大疆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公司，因为在现在国际舞台上很少有中国公司靠着技术做到国际前沿。这个大疆的产品呢，我们自己也会在用，但是呢，我们是不止用大疆，因为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行业里面其实还有除了大疆以外很许许多多的品牌和厂商都在努力。
确实是这样，而且就是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聊这个事儿呢？因为就是一年一度 CRC 和达喀尔还有勒芒啊这些赛事都将在六月份就拉开帷幕了。
你还是离不了汽车。
对对对，还是离不了汽车，所以我比较适合汤小聊汽车。那个，所以我也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赛事中啊，我们曾经有很多记者是因为航拍坠机就造成的亡。所以我觉得这个无人机航拍的这个开创，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减少风险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吧。我不知道五爷怎么看这个事情。
啊，不是墨轩一个人说离不了汽车啊，其实我自己也拍摄这个。去年的 CRC 中国拉力锦标赛，我也是作为观摄参与拍摄了。记得，有一站是甘肃张掖。然后就在前两年吧，于老师是吧？这个
一三年七月二，
对，这也
是
被
飞机击中那位老师吗？
他是飞那个三角翼的一位老师拍摄的，然后很资深，然后他应该是撞到电线了，我记得，然后也是个很不幸的事故吧。
对，就很多很多赛事的照片，包括我们看的那个过去看的那个航拍的照片，都是于老师拍的。然后飞三角翼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个人嘛。他要照顾那个三角翼的姿态，又要那个去处理这个整个的状态，这个拍摄的状态，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处理不到的。比如说这次撞电线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当然前一段时间，去年吧还是前年，我记得达喀尔比赛上是好像有一个 BBC 的一个老记者带着一个实习的 BBC 的记者，两个人是最后直升机发动机事故，然后两个人坠机人亡。
对，直升机坠机是很恐怖的事情，
然后尸体是基本上凑不齐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吧，我感觉。
对，怎么说，我年轻时候一直看各种军事的东西，直升机坠机，大家就看电影《黑鹰坠落》就应该知道是什么节奏了。
嗯， 挺反正挺惨的。咱们先翻开这个就是不开心不好的这一面吧，我们还是回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心啊比较乐观的。嗯，我觉得尤其是啊可能小五他们公司做这东西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算是商业领域更多使用，说是不是为普通老百姓的。然后呢大疆呢它生产的那甭管什么大疆物啊还是大疆的那叫什么来着，它最低端的就是白色那个
Phantom 啊，也有人管这个叫饭桶，但实际上我们觉得倒是一个挺可爱的名字。
对，反正就是那个白红相间的那个小玩意儿。然后它最廉价版的好像仅仅就几千元吧，就是让这种无人机啊或者让这种啊它上面还可以架一个类似于 GoPro 的那么一个东西的一个拍摄器吧，或者叫相机啊或者叫摄像机啊就无所谓，这大家都可以这么称呼。然后呢让它可以飞起来，然后呢去记录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说它给了我们另一个视角。我们正常呢甭管您站得多高，您可能站在一个30层楼或者站在一个50层楼也就是了不起了，但是您只能站在假如国贸3期上，您只能拍到国贸这些东西，但是你不会想到说在你家或者是在你出去旅游啊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飞100米的时候，然后拍一个你这个用一个类似于上帝视角去拍下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然后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这么一个场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无人机最大的魅力，也是现在很多很多人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个无人机研发的行业，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玩家加入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一个算是这个领域吧。我觉得咱们应该可以问问小五，说无人机这个发展是怎么一下就发展起来。我就突然就我也是突然有一天就知道了大疆，然后就知道了无人机。然后最初的时候其实我小五好像咱刚才私下聊是你之前是玩航模是吧？
对，我玩航模的话已经10多年了。我从小学就开始。
是固定翼螺旋桨是吗？
各种航模的项目都有参加。原先青年队是算是青年运动员。
我说实话啊，就是可能在我印象里边，真正的航拍器这种观察性质的航拍器，可能最开始第一初次应用应该是在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老许，你能确认一下这个消息吗？
基本上。可以确认，但是1991年的时候，那个东西主要的话还就是你就是跟模型差不多的是那种手头式的或者那样的，就是基本上连拍为单位的那种手头式的小的东西，而且它也不并网，然后就是照个相然后就飞回来那种。然后基本上里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啊，说朝鲜一个无人机被韩国击落，然后里边是一个佳能的单反相机
5D3啊。
基本上就是当时海湾战争时期是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确实有航拍，但是多数主流的航拍就是还是那种我出动一架固定翼的喷气式飞机，然后装上照相机那种
警戒机预警机。这样的、
不不
是
这个预警机跟那个
U2
对，跟那种拍照的侦察机不是一个概念的。
对，
对
那个是上个世纪咱们国家刚建国不久时就有。
对。然后那个真正的要小型化那种无人大规模应用，其实大规模应用是以色列对那个哈马斯那边用过多。
对，美国全球鹰这也是在军用领域算是比较广泛的。
对，但是全球鹰那个家伙跟那个就赵本山那喷气式飞机也差不多那么大了。
不过
它也是无人的嘛。
对，也是无人的。不过有人航拍应该就是在那个二战期间开始，
一战就有了。对，
然后大规模新闻上的是在60-70年代彩色电视这样普及之后，大量的那个新闻记者开始用那个卫星去做那个他们的那个航拍支持，往后方去传信号。大量其实咱们在看一些美国的一些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常看到那个飞机起来底下挂了一个摄像机的云台
啊，一个球
追拍，有一个球在那追拍的那个直升机的这么一个航拍。当然这个东西在国内你基本上看不到，国内对空域的这个还是很高的。
对，我们原来那大疆是吧？
对，非常逗啊。那个是这样，那个五一期间呢，我们不是在蟹岛有个车展吗？然后呢说 领导说那咱航拍呗，是吧，做视频有一些航拍的素材当然是非常好了嘛。然后刚开始呢，我们那个负责航拍那同事呢，就把那个飞机在那个一个树林子里说起飞，拍一个大门的那个画面嘛，飞机飞起来了，然后呢当飞到大概50米高空的时候，飞机缓缓落下，他纳闷，哎，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落下来了呢，然后他就把这飞机就拿到那个车展的现场里了，然后再打开这个，这叫什么，大疆他不是说要跟你手机有一个 WiFi 的连接嘛，再打开这个应用的时候，他说啊，您现在这个就是飞行的空域呢是禁飞区，因为离机场很近嘛，在谢岛，然后说不能起飞，然后之前能飞起来是因为没找着 GPS 信号，被树给挡住了，所以飞起来，当飞起来以后呢就找到 GPS 信号了，说你这儿不让飞，然后就非常智能啊，不噜不噜的掉下来了。然后其实
那
你说的还是
不光那什么北京五环以内，然后包括机场周边区域
大量都是禁飞区吧，
对对对，大量都是禁飞区的。
哎，小五，你们那飞机是可以飞的吧？你们那是不
是
没有这套 GPS 的？
是这样，这个现在在这个禁飞领域这个问题上做的最好的就是大疆，因为它这个连这个 GPS 有，它会识别很多，设定了很多禁飞的区域。这也因为大家在头条上看到无人机10条里面有8条都是无人机今天去了白宫，明天去了日本首相府。啊，完也许后天可能就要去天安门了。
回皇宫啊，
对，这就
天安门就别说了，那样肯定。
对，这是
肯
定不行
的。对
对，然后特别是像咱们国家这还没有开放地空通航，
对，
好多事情实际上说呀，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所以呢，作为这个行业领先的公司呢，它就首先现在这里面做了一些禁飞。早些时间呢，大疆是在北京是只有机场和中心区域，长安街沿线限飞那个禁飞。后来就是二环以内不能飞，现在是6环以内不能飞。但是呢，除了大疆以外的大部分厂商，据我了解，目前来讲做禁飞区，可能就算做得好的话，也是机场附近不能飞，其他的一些这个区域的限定啊，还是比较松的。所以有一些除了大疆以外的品牌也很多啊，他们其实在北京说在三环在四环实际上是可以飞的。但是我们的建议就是在国家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框架下，大家不要飞得太高，往后也不要飞出自己的目视距离，这也是现在国际上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声音吧，就是大家对无人机以后的这种发展的限定，因为不能没有人管。
嗯，那它这个禁飞的这个是基于它的 GPS 芯片才能做到是吗？它是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它我既可以弄成它 GPS 自动回航，然后又它是人为的把它给锁上了是吗？
它是通过软件，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也查了一下，在今年1月30号大疆做的一个那个固件的更新，它是禁止了那个小精灵这个系列的飞机，就是设定了一些禁飞区，比如说白宫，比如说首相府，比如说机场。因为是这样，之前那个有过一个，你记得之前有一新闻吗？就是北京机场附近一个人飞那个航拍测绘，飞了700米高度，把那个大量的那个民航是做了避让，实际上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对对对，
就是设定一定的那个禁飞区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是大疆作为这个行业领头羊，这个还是很好的，就是，它这些很智能啊。刚才跟小五也在聊，其实大疆它本身的好像在技术方面呢，并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的厉害，它更多的其实做的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资源整合的这么一个工作，把大量已有的这个技术呢，通过自己这个强大的整合能力啊，变成了一个可用的，变成一个就是像大疆这些很多飞行器，尤其是那个四轴的那个，很多其实20-30分钟就可以掌握了。但是我问了小五，他们自己公司做这个非常专业的商用级的这种，好像显示的都是代码，或者说小伙说在没有的他的助手的帮助下，他自己都很难把这个飞机给搞定，是吧？
对，我像我们啊也做第三方的这种组装的飞机，因为说起来我们也是喜欢这个技术，反正在这个做这些设备啊开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所帮助，所以在做这些设备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学习。
那大疆好像最牛的技术就是它底下那个云台是吧？ 我了解到
啊，大疆的云台叫蚕丝系列，我记得、
它就是那个云台的那个技术比较牛，它本身那个轴啊什么的飞行的包括 GPS 的技术好像并好像大家都得掌握是吧，它唯一最核心的好像就是那个云台是吧。
其实无人机这个东西就是基于自稳嘛、自稳程序、像云台也是基于自稳程序、大疆最早我们玩遥控飞机了解到大疆、就那时候大疆还没有现在这么有名、它是一家做遥控直升机增稳程序的、这个所谓的一家公司、后来基于这些技术的话，它不断的这种技术开发，然后在多轴飞行器上还取得了 突破、并且它是首先把这个多轴飞行器，像早年我们做这个东西呢，可能大家更注重于商用啊，或者这种什么植保啊勘探领域，它是第一个把这个领域呢引入到消费级别的这个层面、所以也是一下就在国际上火了。
现在好像在无人机领域，大疆的好像是一骑绝尘啊，好像非常
70%啊，
对吧，反正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吧。然后小伙讲讲，就是对无人机大概是怎么一个构成呢？就是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技术啊，给我们介绍讲一讲。我们就是对这个东西很神奇，很好奇，怎么一个东西，然后就连到手机上，然后就看着屏幕，然后遥控着它就飞起来了，还能自动回来什么的，还能识别海拔什么的。这个大概是怎么一个原理啊？
对，其实无人机技术很简单，就像我刚才说，它就是基于自稳程序。它一般来讲，现在无人机的话，四个轴的。六个轴的，八个轴的，然后靠这个无人机的桨，并不是全都是，比如八个螺旋桨都朝一个方向转，它是一对一对正负桨出现的，这样的话互相校正这个抵消这个旋转的，
有点像直升飞机的，有一个主桨，有一个去、
对
去抵消它的这个自转的，
对、
这个，
所以它这样，它不管是它要转，然后还是要倾斜，还是它只需在不同的桨上，这个不同的发不同的力。这也就是所谓我们说了，有一个叫电调的电子调速器的这个功能实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多轴飞行器基本上都是电动的，是因为要靠这个拉下油门嘛，这个调节就很难了。但是靠电调的话，这个调节就可以做得很精准，就可以完全实现这个飞机的这个在天上一个自稳定程序的这么一个控制。
然后那个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芯片什么的，就组成了一个这个，它就算是很先进很神奇的一个。
对，它是靠 GPS 的定位完来测定它的动作，完还以及这个传感器，这个应该是加速度传感器，完以及这个海拔计来定高，完包括现在最新的技术也有这个对地的摄像头，然后那个来识别，就跟鼠标的原理一样，完了来识别是否在动，然后来进行纠正，以及这个红外的这个高度传感，30米以下就是靠红外完去定高，这样的话它可以更加准确。
那这个有一个自动飞回的那个是很，我看也很牛啊，觉得这
对现在都很数码化嘛，很多那个飞行器现在是可以靠移动设备控制的 ，iPad、iPhone，
对，
它在上面基于咱们的 GPS 信号嘛，就可以在上面，这个东西叫做地面站，然后它可以通过在地面站上定点飞行，在上面画几个点，指哪打哪，指哪飞哪，这样的话呢，它你地面站用电脑或者说你的移动设备这个。划定一条路线，它就沿着这个路线去飞，或者是划定一个点，然后它就围绕着这个点进行圆周运动，甚至乎比如像我们进行汽车的拍摄，汽车在匀速的运动，然后我就以汽车的这个匀速的运动这个点为圆心，完让它永远按照汽车这个运动的这个圆进行飞行。这个要在原先不依靠地面站或者不依靠程序控制的话，用手动控制的话，就需要很高的技术。
但是实际上我总觉得现在那个，因为上次我跟小五合作过一次，他的那个航拍器起飞然后在追逐汽车的时候，实际上是汽车速基本不能超过20，如果超过20的话航拍器就跟不上了。后来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也说，就是如果说有可能，就是说真正更专业一点或者说更高端一点的机型，我们可能会选择大型的直升机去调这个航拍器，然后让大型直升机去追。
对，
但这个咱们现在一般，咱们那个就像大疆类似于这种的这种民用级的航拍器，最快速度大概能达到多少？
基本上像咱们车的这个20公里每小时吧，像大疆的 Phantom 系列就可以到达这个速度。其实 Phantom 还可以飞得更快，但是大疆在官方为了让更多的这个消费级用户使用它是安全的，然后把这个速度限定住了。
那要如果是它那个最牛的，就是八轴的那个呢？那个能飞到多快？
对，它其实很快，基本上追上日常行驶标的话，我们开60-70迈应该是追得上的。要更快的话，就还可以用，其实用这个遥控直升机去进行航拍。遥控直升机的领域的话，我知道有一架非常不错的设备，之前《狼图腾》的拍摄，就是用一个叫亚拓的公司，是一家台湾公司，在无人机，算是在遥控直升机领域国际上非常有名。他的做了一个叫800亿的一个专门用于航拍的直升飞机，遥控直升飞机也是非常的昂贵，非常的精密。
就是那
个，
就像咱这种八轴啊或者六轴的这种叫做无人机，跟这个遥控直升飞机，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相对来讲呢，就是八轴这种就多旋翼飞机的话，会比直升机更加稳定。然后呢，在一些可能编程啊或这些这个程序上，这些东西可更加的可以数码化控制。
就等于是更线路上啊什么的，就是更优化，飞的线路更漂亮，然后整个拍摄的镜头更稳定，是这
个。对，它更稳定。但直升机实际上，直升机主要比无人多轴飞行器的劣势，也不能说是劣势吧。其实直升机是非常灵活的，要飞得好的话也可以非常稳定，但它需要对操作人员的要求非常的高，
就是对飞手要求的太高了，
非常高了，太高了。
那个说点直升机的事儿啊，就是。直升机基本上是一个情况吧，一个尾桨，一个上面的一个桨，然后它基本的飞行是靠倾斜旋翼来做前向和后向的飞行，然后直升机转弯的时候呢，它跟固定翼飞机转弯是一样的，也是在倾斜前旋翼的时候，然后同时旋翼往左边或者往右边倾，然后实现那种半径式的拐弯。大家不是想大家想象似的。多轴的飞机可以是我固定，然后所有的旋翼，或者说一部分平衡和后的旋翼往左倾，然后它就这么着直着是飞的。而直升飞机只能是，如果情况下它是不可能是平着，就是那种横移的，它必须是像固定翼飞机似的那样绕圈的。
对，这个当然直升飞机可能也可以实现平移或者这个，但是这个东西的操作难度就非常非常高啊。对于飞手，特别是像直升飞机的这个悬挂云台的位置，往往都是像蜻蜓一样在头部的位置，它并不是在它的同轴的这个轴向上。
对，
如果要是想保持这个摄像头的这个位置不动，完进行旋转啊或者动作了，这个就对于相当于就是一个刷锅的动作嘛。
对，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
而且是这样的，如果是刷锅的角速度超过了那个尾旋翼的一个就是尾旋翼的极限，然后这个飞机就直接就会就像黑鹰坠落那个尾桨被打掉的那个飞机是一样的，它会螺旋然后就掉下来了。
对，
实际上就是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之前也玩过一段那个遥控直升机，所以说实话，这个
你摔过几个？
对于手残人士来说，这个遥控直升机，
这架飞机好像现在已经不在
了。这架飞机是现在被我同事收走了。因为是这样，那架飞机特别有意思。我当时飞的时候，哎，对头悬停我可以，对尾悬停我也可以。然后当我练那个侧方悬停的时候，我就各种的摔机。炸机，俗称炸机，然后对尾悬停实际上是最好的，因为第一步你要对尾，你要知道这个头的方向在哪儿。对头悬停，我是有一次差点把自己脑到了，那个特别的很不好控制，因为它的方向是反的，所以最后那个
还是技术问题吧。
对，
我觉得需要多玩一玩这个空战模拟游戏。
不是空战模拟游戏，我玩的很好，因为我玩的都是固定翼，不是直升飞机。
哎，对了，对，说这个固定翼这个好像在那个一般航拍里边很少能看到啊，基本都是用军事侦察，然后飞过去，然后基本上是那种就像快高速连拍似的那么着扫一下。
我觉得还是速度吧，这种多旋翼啊或直升机可能还飞得太慢了吧，要有速度的话可能还得
是
固定翼。
不是，
固定翼航拍有它独特的特点，其实也有很多领域需要做固定翼航拍，但是固定翼航拍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法悬停。但是它在这个平稳性和飞行时间上都是秒杀这种直升飞行器的。
对，而且这个现在，就是大疆的这个电池好像就一般就是20-30分钟吧，就是
说多了，说多了，
了不起了，
是十多了，十分钟，对，
十分钟到
钟，到30分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包括我们玩的那个 那个遥控直升机，它因为是要做到轻量化，它轻量化实际上电池容量就有限。
那小五你自己的那个飞机呢，大概能飞多长时间呢？
我们这个技术参数其实跟大疆的很像，嗯，但是据我了解啊，这个，
你有没有可能突破再往上？
可以。前两天去参加这个中国这个国际模型展，
嗯，
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无障了。然后呢，我看到了一架新开发的产品，它是中间的这个主轴是内燃机的，
哦，
啊，烧油的。然后周围的这个几个轴是电动的，用来控制。
那这个续航可以达到多少？
对，这个续航时间可能就能至少三四十分钟没有问题了。因为烧油的话，这也是刚才说了，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航拍说是用遥控直升机，
嗯，
因为遥控直升机可以是烧油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它可以做成混动的，比如说那个增程式，
哎，混动，
啊，增程式混动。
我觉得这个
插电式
增程会很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混动啊，用这个主的这个升力的这个用油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就大家可能如果你不玩这个航拍器啊，可能没有概念，就是说。如果是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啊，就这种续航时间，实际可用时间你还要再减一半，因为剩下你还有一段时间是让它飞回来的。你不能说就是跟手机还不一样，这个剩10%的电你还敢用，那个玩意儿剩10%，你就得，而且它
掉下来，就是，
对，而且它本身这个飞机有一个自保护的程式，当降到多少电我忘了，就它就开始自动往回飞了。就是，
对。这个飞机啊，很多都有这个程式。完了，但是呢，有时候呢，我像我们追求极限的时候拍摄，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些程式关了，结果呢，也就出过一些事故。去年冬天，我们去可尔可腾旗，零下20-30度拍蒸汽捕食节，啊，结果
蒸汽捕食节不错
的。对，结果呢，因为温度太低了，有一个数据负责这个数据传输的接头松动了，它飞机飞着看着很正常，但是它飞机上的这个数据参数不能传回到我们的监视器上。然后我在我的监视器上看呢，一直是80%多的电。然后呢，当我意识到这个数据没在更新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不够飞回来的时间了。
那你成功让它直接降落了吗？
没有，我们尝试着让它赶跑吧，飞着飞着它就那么一晃，然后就肉吧唧摔山里去了。
我那个之前也是，
后来找回来了吗？
反正
可能碎，
开车找了半天，然后找着一个尸体。
我之前也问过那个一个飞手，他本身也是比较资深的，飞了2年了，他们公司就是做大疆的代理的。然后我问过，我说你这个大概飞这个的话得多长时间？他说，如果你就想把它飞走了，20-30分钟就说，如果你要是想成为一个商业的飞手，可以去给人拍一个叫什么各种的活动啊，变成一个你想靠这碗这个行吃饭的话，他说你没个1-2年的功力真的没戏。我说那你这个一般都飞什么？他当时给我们演示的是飞那个4轴的，是那个小玩意儿。他说我最多的时候是飞6轴或者8轴的，因为拍商业很多时候底下是挂单反的，这样呢它能画质才是比较好的。我说那掉过，我说掉一次多少钱？他说那个8轴他掉过一次，一个8轴是50000块钱，挂了一个5D3加上一个红圈的头，7000块钱就没了。所以说
很惨重，很惨重。
而且我问过他，说一次航拍的价钱就是挺夸张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掉一次就7万，你如果不收一个很夸张的钱，是不是？这是有风险的。说实话。
但是现在这随着很多爱好者的涌入呢，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很难做。
嗯，
就是爱好者而言呢，有可能会有土豪，也有可能会有不在乎的。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帮哥们儿的忙嘛，给点钱就干。但是这样的话，行情就会乱了。因为现在的话，像说这个损耗率，大家并没有把它考虑在内。不摔，也许听起来这个一天的拍摄费用很贵。
嗯，
去年春天可能一次一天的拍摄可能需要1-2万块钱。
嗯，
但是像今年的话，肯定上不了5了。
嗯，
所以的话，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大家的涌入呢，这个行情也是见下。所以我也是想跟这个客户，或者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服务对象说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呢，专业还是有专业的价。因为如果要靠这吃饭的话，我们肯定是会收一个 比安全也是保险的价格。您和这个业余爱好者跟您飞，那是不一样的价钱，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就跟摄影师一样，摄影谁都会，
哎，
不就是拿相机，是不是咔嚓照一张照片？每个
少了一步，滴滴，
对对，对一下焦啊，咔嚓照一个照片，这个谁都会。但有的片子呢，一张就值几十万，有的就是，一文不值，这个就是差别。那你照相是没有区别的，这个航拍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你会用，你怎么用更好的角度，什么时间，是吧？去捕捉到什么样的画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飞手，一个甚至说不光是飞手能力，是一个好的航拍团队，是不是？大家协作，对对对，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通力的合作，达成一个那什么？问问小五。飞了几年了，就是在咱不说你之前玩航模了，就是飞这个无人机，
啊，
飞这个多
无人机的话，大概也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吧。但实际上我在我们的 team 中的主要的工作还是云台手，
嗯，
就是负责拍摄的，
对，那高级那个是，得给大家得讲讲，就是这个云台手跟飞手俩是不是一个工作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小五
这个专业的拍摄，肯定不可能说一个人把所有的工作都顾得过来，因为你要顾及这个飞机的飞行路线，
嗯，
就很难去选择控制好的这个拍摄角度。
嗯，
所以一般至少一个团队的话，至少需要两个人到三个人左右。像我们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人负责监控数据和这个监控周围的环境。然后一个人呢进行他就专机的飞行路线。像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的这位飞手的话，他是已经在飞这个不光飞多轴飞行器，他也飞遥控直升飞机，而且飞了很多年。然后他要说我们都可以飞多轴飞行器，也可以飞的还可以，但是我们一定是选择飞得最厉害的人，
优中选优，
对，来担任飞手。而我们原先是做摄影摄像工作的嘛，所以说
比较对画面，
在团队里边，
对，
完我就更多的是负责画面的位置，人的交流。
相当于就是你开那个战斗机嘛，一个是负责飞，一个是火控手，是吧？两个人得有一个配合，才能把这活给办得漂亮。
对啊，对啊。
这个我纠正一点啊，这个其实是武装直升机，因为现在的那个。那个
战斗机
好多都是交给了电脑了，
这个也是确实是这自动化嘛。前两天有一个爆火的飞行器叫莉莉，对吧？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
往天上一扔，
对吧？就是像老师说的，很多东西都交给了电脑。我理想中的这个自拍神器，
但是你觉得那东西靠谱吗？因为是吧，某家的那个离职的创办那个飞行器的那位韩姓老师说，就是痛骂了一会儿。我觉得他说的就挺对的。他说那个韩露老师说，那个就这个飞机啊，首先它这种抛飞呢，就是很不安全，尤其是还有接。其实呢，你因为你是那个轴是没有保护的，非常容易伤到小孩子。
实际上，这个东西我们在一个游戏里边见过。
嗯。
第一个是使命召唤，
嗯，
第二个是幽灵小队，
嗯，都是军用的。这不是，这不应该是，就是这种起飞降落方法不应该是搁在，嗯。
实际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是这样，他们的那个当时游戏里的设定，我特意观察了，他们是带有一个手套，
嗯，
这个手套是有一定的作用。
对对对对对，那个东西确实是现在军队在用的，
嗯，
对。而且我们所有的技术，包括现在我们所应用的所谓的高精尖的技术，都是军队十年前的技术，
嗯。
实际上我们的科技水平是比部队这样的科技水平是要落后十年的。如果抛飞这种东西出现了，那么就说明它的那个技术水平已经是要更先进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像海湾战争上就已经开始出现那种电子瞄准器，甚至包括还出现了三维，还包括一些其他液晶电视，都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出现了。但是真正液晶电视的普及是在2000年之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没有技术渊源的一个东西，只不过就是部队的技术它已经落后了，淘汰了，给下放了，军用技术下放的民用，包括我们的那个英菲尼迪 Q50 的那个 DAS 线控系统，这是航天技术，上世纪60年代的航天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民用汽车上，
不好是坦克上，
不对，是那个
坦克也是军用好吗？哥
是轮船，
今天你果然是酱油许
降落雪，你今儿什么状况？不是，是轮船，
不是啊，
航天先下到轮船，
啊，
下轮渡，大型轮渡是用线控， 然后之后再是那个再是到坦克上，最后到汽车上，
啊，
所以这么一个状态，坦克它实际上还是军用，真正到民用级实际上就到
汽车
上。
那我不知道轮渡这事儿啊，我不知道
因为什么，因为我写 Q50 的稿子的时候，
你这
植入啊，因为你没给钱，不聊不聊
不
聊
不聊
不聊了，
不聊
了，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
其实，在无人机领域也是这样。据我了解，我听说在国内的某个除了大疆以外非常大的一个无人机厂商，就有做二炮靶机的背景。
哦，
哎，
这个靶机，我觉得是应该也挺难的吧？
那好歹还得像真飞机啊。
对，走向也得比较飘逸。
那个不是，是这样，
宁波微步。
中国的靶机我不知道，我不说啊。那个说说美国的靶机，美国的靶机基本上是退役战斗机，然后它前面会加一个，比如说 F16 就是 QF16，然后那个 F4 就是 QF4，A4 就是 QA4。说白了就是现役飞机退役下来以后，然后他们加入一套那个飞控系统进去，然后那个就是靶机，就是所有战斗机能做的事儿，这靶机也能做。
但实际上无人机最核心的技术就是这套飞控系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可能它是军用军转民嘛。
那现在咱们这个民用的航拍器除了一个现在就是电池，现在也想到了一些混动的方法，小五那边有没有对这个无人机一些就是现在还有哪些问题你觉得需要急需解决的，甚至是你们公司以后所努力的对象哪些方面应该是？
这个虽然我们有好多想法
啊，
但是在像我们公司，就是虽然我们也是，我是学产品设计出身嘛，有很多想法想去实现。那目前来讲的话，在国内做这种硬件开发还是需要相当的实力的。我估计我们公司离开发这个层面的硬件还有点距离。
如果想法如果可以说的话，可以咱们聊了。就是你觉得现在很多哪些无人机的一些东西还做得很傻叉，就是很应该去解决，但是现在没解决的，有没有想说的？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续航嘛。
对，续航这个。
然后包括还有
这个
安全性。
我愿意听听这个安全性。
就是包括它耐摔。这个现在的专业的机器，可能性能上很好，但是我发现最耐摔的机器反而是像 Phantom 这种轻型的消费级的飞机。它我们也摔过 Phantom， 然后在地上打几个滚以后，然后。
顶多坏坏
故事，
成
对，
我就爱听故事。
对，去年呢，就还是说那次这个冬天的拍摄去拍火车，然后呢，除了我们摔了大飞机，我们也摔了小飞机。然后呢，有一次飞行呢，就是在这个大飞机就摔烂了，只能是小飞机飞，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对讲机里面有频道讲说，哪次列车已经出站了？我们一看，火车出来了，赶快起飞，等着火车再从桥上开过来，起飞了，再悬停。可能这时候 GPS 信号受到了干扰，这飞机就横着就走了。然后我们回来看这个传坏的视频上看，先起来很稳，远处一个火车，特别远啊，开得很慢，没往这边走。然后呢，再等了一会儿呢，等好半天，看这火车都不过来。完这时候突然飞机一晃，这时候就是失控了。完就开始飞机开始横着很快的运动，完地上先扫过了一片惊讶的眼神，完又扫过了一个高速公路，完又扫过了一片田野，离地地越来越近，离地越来越近，完就吧唧摔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然后那个可以看见他那个支离破碎的那个腿啊云台啊在前面等着，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过了有十秒，一列火车从画面的斜角方向滋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过去了，
特别的有即视感。
对对对，但是就这架飞机我们只简单的用锤子钳子为，就其实它只有云台歪了，整个飞机并没有什么受到什么太大的损伤，
没上502。
对，这个就是小的 Phantom，
其实
这
轻型化反而有时候
很结实，
对，因为它没那么沉嘛，因为反而那些六轴的不是那大量的碳纤维其实搞得这个飞机很重，它掉下来的话它
重量
加速度其实伤害比较大，
而且汽车碳纤维也是撞了就不能修复嘛，
对
一撞就碎嘛，跑车都是这样。
对，咱安全性那还有什么想？一是耐摔性，二有没有这种
第三方安全性？
我觉得它有没有这种自动驾驶或者这种自动的这种，当信号丢失的时候有一个相对能保证安全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这种软件
的，有的
现在都可以都有。就是当信号丢失，它要不然就是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设定让它是信号丢失有原地待命。 啊，等你再接通信号，还是信号一旦丢失以后，它启动自动返航。自动返航原先早先可能就直接就飞回来了，现在还有设定，它知道自动返航了以后呢，启动自动返航先升高到多少米，哎，基本上没有数了，然后再飞回到你跟前来，完再落下来。
哦，
对，其实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动返航你得设定，但是像它这种状况，比如说我在克什克农旗，啪，飞机没信号了，要自动返航，得有设定坐标北京。
当然不会，不会，不会。
这有这种状况吗？
往往现在主流的飞行器的话，都是在它启动的起飞那一个瞬间，它会记录当时的 GPS 信号。
啊、那就是
它会起，
那就是
回到那个点。
我的问题，我可能记录的那会儿记看的那个消息，还是几年前他们那个刚出的时候。
啊、对，
就是那个自动返航，你单独设定。设定之后
有一个返回的目的地是吧？
对
对
对，
然后回北京了是吧？
应该不至于。
当然我那个在湖边上飞，完了返回自动飞湖里，是飞水里去了也有啊。
这是为什么？
这个可能就是 GPS 信号不太准呗。完，它就你想在湖边上飞嘛，差几步那就下水了。
对对对，确实好多地方这 GPS 信号不准。那个除了 GPS， 想没想过进入什么，比如北斗什么之类的，用那个信号呢？
我听说现在有的设备甚至支持好几个系统切换。
对对对
对，
我觉得
北斗
没
有
民用吧？
有
民用，
有。
我觉得尤其是像那种信号吧，对，两三套系统辅助一下，然后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数据更准确一点。
对对对，
因
为
可能就差这两三米，没准就出现危险了。
因为我印象里边，北斗这套系统好像只给一方面是只给部队用，另外一方面是只给他们北斗那手表用。
应该除了包括那个伽利略，
伽利略
也有、哦。我知道现在国内的飞行器就有同时用好几套系统来稳定的，
就是、
包括说使两套飞控、两套同时工作的稳定程序。
嗯、
这个北京的零度公司，没充值啊，主要跟他们那边的朋友比较熟，他们的机器就是叫双子星系统，就是两套飞控，这套失控了，还有另外一套。
哦，就一套是备份的。
对。同时增稳了，平时的话就跟硬盘阵列一样，它可能同时工作完，但是如果真有一半坏了，至少另外一半肯定也没问题，保证你飞机能飞回来。
那还有什么想有什么？你有哪些想法？觉得未来的，或者是咱大家也想想，有哪些功能可以增加到这个？没准以后就是一个好的创意呢。小五这边先想想有没有。
其实首先说的啊，我前两天呢回到我的母校去给我们的老师，我们教授去演示这个无人机技术，完也是跟同学交流交流。
对，他们一般
对
学生都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就他们
我们的老师呢，他是工业设计系主任嘛，完他就跟我说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现在你们这些设备都这么丑呢？其实一个就这个设备刚刚诞生的时候都太功能主义了，他现在只顾及是我这东西结构就够我飞够我用就可以了，但是肯定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这个东西也要好看，不能让大家看着一个黑乌一大疙瘩啊飞过来了，这个东西要民用化的话，至少像丽丽就是一个，你看他在前面做了一小脸儿，
我记得那会儿苹果 iPhone 4还是 iPhone 5时候iPhone 4S 那会儿有一个四轴飞行器叫3000块钱，是拿跟直接跟苹果手机可以做对接的，但是那个设计的很有意思，很超科技
啊。那个前两天那个 mini 那个摄影比赛，不是参加他们给的那个获奖产品，获奖的那个奖品就是你说的这个机器，它是一个法国牌子，然后呢，它呢就是可以直接对你的苹果设备，然后用苹果设备直接用手机就去遥控去控制方向就可以，不用遥控器。但是这样的话呢，它那号并不强，你飞不了几十米，它就没信号了。所以它给了一个，它也给配了一遥控器，就要贵一些，就是高配版嘛，豪配。然后呢，你加上这个遥控器以后，它呢现在就是手机对遥控器，遥控器再对飞机，有一个等于是中继的这个增程。
哦，明白了。
对，然后这个的话呢，它这遥控距离就很长了。
我还见过一个经商的拿那个客户端遥控的小坦克。
对，
那个，哎，对了，还有一个就是。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它自动返航的时候有没有地形规避的功能啊？比如说我这前面有一树，我识别一下吧。
目前来讲啊，就是主流大部分机器没有，反正至少大疆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疆也不是说在这个领域就是最厉害的，
因为那个
或者说在某些的技术上并不是最厉害的。但是我之前上个月看到一个公司的产品，也是深圳那边的一个厂家生产的，它在每一个轴的上面。就每一个桨的底下有一个离传感器， 哎，这样的话，它可能飞到树跟前的时候呢，它就横向能探测到横向的有没有障碍物，它会智能的规避它，
会绕过去。
对，
其实那个东西，说实话，应该就是软件不好写，因为单个的那个距离传感器，我坐汽车我知道那零部件没能按。
哎，对，但软件这个东西吧，其实咱们觉得很难，对于专业人士就不难。我的一个大学的中学的同学，完后来人家考得比我好嘛，人家去清华的汽车进修了，完后来又考到美国匹兹堡，然后他现在做的什么项目呢？他就是做的自动化的驾驶内容的。然后他们那时候在美国，他跟我聊，他说：“我说你做什么项目？”他说：“你听说过终结者吗？”他说：“我们就做人形机器人。”我说：“那你负责哪个方向呢？”他说：“我负责让这机器人开车。”我说这机器人开车能靠谱吗？他说靠谱。他说现在我已经能让我这机器人在大街上碰上老太太会躲了。
这个技术我觉得跟这个叫什么来着？咱们这个无人机，
终结者可不会躲，
跟无人机差不多。无人机躲树嘛，这个机器人躲老太太，其实大同小异嘛。对。
那机器人你控制方向盘的，踩油门吗？
不是，是控制其实好做，关键是识别。因为我大学学的是模糊控制嘛，做识别不好识别，
对，不好识别它是个什么东西？
对，因为它跟肉眼那个看的那个原理完全不一样。
好像就有这个技术吧，就是大街上如果是有一个人站在路边上，比如黑漆漆的，像我们之前跑漆漆的这个。
i8
又是另外一说，又另外一次活动。七夕的一次，我们去做这个自驾游一项目，然后呢，那个车呢就是，路边黑乌乌的，内蒙的大草原公路上看不见，也没灯，然后有个人在远处站着啊，它就显示有个人。如果有个动物的话，它就显示有一个鹿的标志。
那个是夜视，
就是
夜视，然后它进来的那个数据应该是走一个外形的模糊识别，其实一个它识别到你的。人体温度37度左右嘛，然后它的红外有一个值的一个信号值进来，然后它有一个阈值，然后比如说它是35度，还是多少度以上，然后它认出来 ，OK， 这是个人，其实有可能不是个人，你那儿有俩猴子立一块往那儿一站，它也给你识别成人。
你看，
这是
捶胸的，
不是，其实那个 A8 还有宾利。老死
很多的
夜视系统，
对，很多这个D级轿车都有这个类似的这个。然后我个人刚才想了想，说无人机还能帮我干什么？我觉得可能以后无人机可以当一个
买菜是吧？
买菜可能先能当一个快递员吧，就帮我去送上一些我可能不太方便去送的东西。
这是你告白时候用的
那个汪峰老师，
那还得有人。
汪峰老师已经不算这个中关村的同志们多少年前就在用无人机吊戒指了。
我觉得这个如果像是我去帮我去办点什么事儿的话，我觉得这还挺酷的哈。之前设定好了从哪儿飞到哪儿。然后呢？
续航不够，
续航不够，
就哎呀，就是
不是那个，
你还得
实际上这个东西推特
上
干，
然后让它飞过去。
现在亚马逊和顺丰都在搞这个嘛？
对，我觉得这个咱们现在可能看这个无人机这个东西，就像之前看手机似的，现在可能还是看它的功能啊，它能飞，然后呢，它上面有一摄像头啊，它能拍照片，它能航拍。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未来的大的趋势，然后。就跟过去手机啊，手机能干嘛啊、哦？能打电话。手机还能干嘛？能发短信。手机还能干嘛？能玩个贪吃蛇，打发时间。但是没想到现在手机就是我们几乎生活除了工作以外的全部了。手机能啊买东西啊，手机能、跟人跟朋友是不是能视频通话？能干太多太多。你就是你基本上，我觉得大多数可能业余生活。都被手机占用，甚至说你要干一件事之前，比如我想去跟朋友吃饭啊，我手机先用大众点评搜一下啊，周边哪个饭馆不错，然后呢再看看团购啊，然后最后连假如说俩人 AA 呢，还用微信那个见面付账什么的，所以手机就是承担了太多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的生活。我觉得以后无人机，你承担你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的东西，你可能都想不到。我觉得现在可能以我们的这种。 对未来的预见啊，或者对
已经很有
知识的这个储备，可能不能意识到无人机还能干嘛。但我觉得以后无人机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个，反正我要买无人机，一定让小五给我装个机械臂，然后去中关村那个打劫那个戒指去。
你就跟那个原来有一个电视节目啊，就各种组装那个机器人，机器人相互打，你那就属于攻击型机器人，你去打别的大疆。
法国的警察不是做了一无人机吗？底下挂一网，专门逮小无人机。
我觉得法国警察特别可爱，你知道吗？每次看见法国警察做的东西。这玩意儿能用吗？
你是来逗比的吗？
哦，我猴子请来的，我是许江友请来的。今天
行吧，那最后节目最后呢，咱就大家再说说对无人机有什么寄语吗？或者有什么对无人机想说的？一人一句话。
我刚才说完了，装个机械臂，我就打劫见识。
莫轩呢？
我觉得这东西。尽量不要太走入民用化吧，尽量还是留个门槛，让我们这些人有饭吃，就跟摄影一样。
你又不是，
我是替小五说的，真是替小五说的。这因为摄影这个太大众化了，现在已经门槛变得非常低，实际上饭碗很难抢了已经。
我倒是持不同观点，到时候到我那句话的时候，我来说。
可以。
小五，
这个呢，虽然我感谢这个墨轩啊，这个替我考虑。但是呢，作为一个搞技术也是搞这方面的人，我还是希望这个技术将来大发展，能服务于咱们的生活，就跟十年前咱想象不了手机有多么牛一样。未来可能我们好多跑腿的工作呀、拍摄的工作呀，都要靠无人机去解决。这个其实还是让大家生活更美好的，所以也是希望这个技术呢能够无害化的发展，这个不要往这些战争啊，或者说这个伤害。这个我们人员的这种方向去发展，希望它能在民用领域做得更温馨一点。
我先说啊，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以后应该是有类似于准入牌照啊，或者是东西，就是肯定要控制它的安全。现在跟小五说的，只有大疆一家公司在做了这个限飞区的这么一个叫火、啊，然后就类似于这种安全的，然后其他可能无人机飞机没有做。我觉得这首先呢，要让无人机变得更安全，并不是什么地方呢。都能一飞，然后比如真的我觉得高空坠机啊，那么样一个大家伙、啊、在这个人口稠密区如果掉下来的话真的挺危险的。这个我觉得在安全项上，我觉得各家无人机公司我觉得大得努努力，是吧？得首先别让无人机这种东西危害到我们的这个安全。第二个呢，我觉得我并不赞成说有准入门槛，就是你可以想到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手机这个咱们还是拿手机这个领域来说啊，可能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但是现在呢，像小米啊，包括华为的荣耀啊，包括很多魅族，像这种互联网品牌的公司，雨后春笋般的这个产出，反而让这个行业更大了，让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薪资啊，包括各个方面其实更高了。其实这个东西的普及率越高，反而你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这个什么也是更好的。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 Tom 这话你说的没错，但是有一句我真的得补充一句，从业者的素质这个门槛必须设定。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考执照嘛。
你像小五他们，就是包括我之前一个同事，那个在蜂鸟一个同事，他也是飞航模，他也很喜欢无人机，但是他自己给自己设了一条规矩，第一我要净空，第二我要把这个场地也净开。为什么？一旦飞机落下，你没有净空，没有净这些所有的作业准备工作，造成的伤亡是由飞机厂商承伤还是由你来承受？这些东西，而且无人机这个东西越大的飞机它的杀伤力就越大。
没错。
而且
那个撞晕的那个老师，
不止那个，我那个之前那个我爱模型的那个论坛里边就有被飞机把手指头打折的，被桨把手指头打折的，
很多
案例。所以大家一定飞的时候，因为中国人好热闹好围观，这个东西大家必须小心。因为前一段我参加一个活动，一个老外飞无人机，一个脑袋顶上有树，他硬起，结果飞机直接把很多树枝都打下来了，底下有人被砸到了，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的事故，但是这个事情大家毕竟不高兴。
我觉得还是一是就是有各种的准入门槛，不光是飞机的生产商，包括飞手，我觉得以后呢，其实 我觉得你飞一个直升飞机跟开一辆车没区别，在我看来，如果你飞的这个除了那个叫大疆Phantom那种小玩意儿以外，那可能相当于一个自行车，让他考驾照，我觉得有点是吧，差强人意。但是如果你飞到六周，
不是不是，这飞的这玩意儿啊，它
只要你上天了，你
我觉得是吧？
执照，
这个奶昭说，这个木轩说的我并不赞同啊。
嗯、
这个因为我其实到。个人反而觉得这个东西呢，将来往小型化发展，
嗯、
消费化发展、
嗯，
一个手表这么大的直升机，它也这无人机它也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是是是
这种级别，像说那自行车，我们就不用给它发牌照了。
对对对
这个东西呢，你就随便飞，反正现在摄像头的技术也很好，手机摄像头现在也很厉害，安在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上，照的也很清楚。
我觉得以后肯定是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民用化的，可能不用考什么驾照，就是像Phantom那种小型的，然后你可以做成各种的安全啊，包括可以把它桨去包住，想办法不让它有伤害。第二就是这种八轴啊，甚至没准以后有十轴、十二轴了，这种一定要有，对，一定要有这个飞行的无人机飞行的这种啊，叫什么直升啊，甚至说。飞六轴的没准是 C 本，飞十轴的没准就是 B 本，十六轴没准就是 A 轴 A 本，
对对对，
也是这个级别。
直升机以上的先考直升机的驾照去。
对，肯定是，我觉得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准入门槛。这个东西只有这个行业越规范呀、
啊，
大家可能才都有一个发展。
不必着急，现在国家已经有这个民航部门在制定相关的规定和这个策略，
对、
嗯、
这个东西相信很快就可以规范化。
而且安全这块，我说一句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样，你开车是一个二维的一个领域，你飞
就是前后左右嘛，对不对，
三维的领域，说实话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嗯，我觉得就是不发牌照的一定要限高度，不限高度这事儿很难
说，50-100米了不起了，
这都有
点高，这都
高
是吗？
对，
你米的高度
掉下来反正也挺可怕的，
对，
嗯，
其实30米就很高了，
对
对
对
对，
基本上不敢飞到超过50米的。
哎，就从拍摄而言的话，其实30米用广角镜头拍的话，就已经显得非常高了。
对对对，而且是我原来看过，因为我自己早年间是玩那个船模的，然后看见过他们飞那个固定翼飞机，摔下来那叫一个惨啊！
行吧，反正讲了这么多，然后也。对未来有很多憧憬吧，然后希望是吧，这些东西呢，甭管是对大家民用啊，还是包括有机会可能是吧，这些我们的建议也能被国家所采纳。反正我觉得无人机肯定是趋势，然后呢，大家呢，如果您家里不差钱，真的应该买一个无人机去玩玩。我觉得反正也不贵嘛，几千块钱，然后你可能从此。你的视角就不一样了，你开启了你的上帝视角，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摄影师们应该人手一个莉莉，
啊，也没比镜头贵多少嘛。
对
对
对
对
对，那莉莉$999，我觉得还好，
嗯，
没有那么贵，499，499
是预定
哦。
我觉得还得养只狗，这视角高跟低的那个效果。对，跟对于普通人来讲，那个高视角跟低视角那个震撼度特别好。
我记得有一个摄影师，那个在猫身上挂了一个镜头，然后看了一天。对，不过这个咱们可以放到摄影上来说，这个就不在这儿说。
就先做个小预告吧。然后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本次节目，然后也感谢小五来我们汤小电台做客，谢谢小五。
哎，谢谢大家。
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拜拜各位，
拜
拜
拜。
拜
拜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